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如果中间有一些语音或者是图像的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话筒直接给我讲。好，我们先把我们的祷告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神。天父啊，把我们献上感恩的心，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拣选我们，在基督里，让我们真的是有盼望，让我们有未来。主，在新的一年里边，主，我们真的是来重新的来思考你的话语。主，在你的旧约里边所给我们，真的是这些族长们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启示、一些的提醒、一些的学习。主，让我们的生命在其中能够得到帮助，能够得到提高。主，愿你得着你的百姓的心，也愿我们的生命真的在你的话语里边能被更新改变。我们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上个礼拜天主日的时候呢，我在 Wilmington 分享主日的信息。我每个月去一次。那么中午的时候有爱宴我们就跟弟兄姊妹有更多的一些交通，我想争取这个时间嘛，因为他们也没有牧师，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我背起书包要走的时候呢，有一个姊妹叫到了我，因为我回来的话来回需要去要2个小时，来回来差不多2个小时吧，就是要4个小时的时间，那一个姊妹就拉住了我，她是威尔明顿教会的过去这么多年来的主要的同工吧，就来给我他说我一定要跟你讲一些讲两件事情。他说如果不讲的话，我可能没办法往下，就是说往下走。我就认真的听他在讲。那么听完了以后呢，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几乎都在流泪在哭泣，给我讲。那一件事情呢，是教会有一个姊妹得了癌症我想她有一种深感同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为这个姊妹所面临的这样的一种的身体上的一种的病痛真的是有这种心灵上的一种相通一种感受。那第二件事情，我想可能对她影响更大的。就是教会的一位主要的同工，或者是主席，最后因为家庭的因素、孩子的一些的因素呢，最后决定离开教会到美国教会去。那这个打击让他感到非常的困惑，那这两件事，让我们仔细想，或者我仔细想一下话呢。实际上并不是跟他有非常直接的一个关系，但是你从他的言语，从他的身体语言，你会感受到他的那份牵挂，那一份的困惑。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是有一些的讨论了，有一些的交流，最后呢，跟弟兄姊妹留下的弟兄姊妹一起，我们手拉着手，那一次一起来祷告我们来把我们心中的顾虑我们仰望交托给主耶稣的手里边。那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过去的岁月或你在人生的经历当中，一定也经历过低谷的时候、失败的时候，或者是觉得路再也走不下去的时候。那我个人有时候服侍了这个10多年的时间里边，有时候会遇到面情况，那我比较幸运的是，我有一个属灵的前辈一直在陪伴我过去的十几年包括在神学院里边在我的整个的服侍的路上。那当我在遇到一些的危机挑战，有时候觉得服侍的路再也不想往下走的时候呢，那他就成为我的帮助。那今天呢，我就是想引用这个，刚才主席所带我们的在创世纪的13章里边的5节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这也是他每次在我遇到难处的时候呢， 或者是觉得非常艰难的时候呢，他都会用这个话来鼓励我，来安慰我，就是你要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这是神的话语，给亚伯拉罕讲的话语，但是这也是神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和激励。在任何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传道人的时候，那我们需要对那些在低谷、在失败、在困惑，在没有方向的时候、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怎么样带给弟兄姊妹，把他从里边带出来。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这段的这5节的经文。那这个题目我跟大家是亚伯拉罕叫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我也是希望说，在祷告中领受说，在这个2024年里边，先有一个小的系列来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从旧约的族长时代里边的亚伯拉罕雅各跟约翰跟这个约瑟。这位三位的领袖，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一些什么样的提醒？一些什么样的学习？那今天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堂的信息。希望后边会有3堂或者4堂、5堂的信息。我们一边的分享，会一边的祷告，一边的领受，一边来跟大家能够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讨论。主题的经文5节的经文，主席已经带我讲过了，已经带我们读过了。我们来大概的在分享这经文之前呢，我们先回析这个复习一下这个背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呢是被神呼召过2次经文里边讲的这是他第二次呼召从埃及回来的时候。那第一次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呢是从加勒底的乌尔，是由他的父亲塔拉带着亚伯拉罕跟妻子以拉那个撒莱，还有他的侄子洛德，一起沿着这个我们知道叫做法拉第那个幼发拉底河往北走。到了这个巴达亚兰的哈兰，因为他是游牧民族嘛，所以是沿着河流往前走。那么他的这个畜生会有饮水，会有饮水的需要，草原的需要。然后在巴达亚兰的时候呢，神就第二次呼召了他。前面的呼召在创世纪没有讲，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谈到神的第一次呼召他出来。那第二次呼召是从哈兰，神呼召他出来去。迦南，这是第二次呼召。去了迦南以后呢，遭遇到这个饥荒，最后呢，神没有跟他讲要去哪儿，或者神没有给他指，他自己呢，还是选择了到肥沃的这个埃及地。那么在那边的时候，我们从经文看到说，因为他的妻子的貌美又法老最后这个送到宫里去以后呢。就给了他很多的这个犒赏，或者说这是亚伯拉罕的第一桶金，所以呢有金银、牛羊、骆驼这些就拿了不少。回来以后，我们知道他跟罗德财产太多了，牛羊太多了，最后仆人发生了争执。争执之后呢，常规上按照传统或者文化来讲，实际上，希伯来文化跟中国的文化很相似，实际上是晚辈应该让长辈，可亚伯拉罕还是以骨肉之情呢，还是，让罗德先去选，让他的侄子先去选，选完以后呢，我想他面临了一些的心情，一些的处境，在这个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讲话。那我们稍微的复习一下这个背景，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其实是照着神的吩咐离开了本地本祖夫家，进入迦南。那么第一次是从乌尔到了哈兰，这个第二次呼召的时候就是从哈兰到了迦南。遇到饥荒的时候下了埃及我们知道从经文里边我们很清楚的看得到是神的保护跟祝福，否则的话不仅会丢掉妻子。他可能也会有这个连命都保不住。 因为神他的同在跟眷顾，他保住了妻子，同时还拿到了这个法老所给他的很多的赏赐。后边我们看到他念及归于之情的时候呢，他的那个让罗德就选了约旦河的那个全平原，那么为了是避免分众。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亚伯拉罕离开罗德的时候，他的心情跟处境是什么？啊，这时候神在给亚伯兰讲话之前，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他逝去了草与水的肥沃之地，因为这个地是被罗德选了。他低头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山林贫瘠的地方，这是他面对的一个现实的处境。同时，我们会看到他对于未来的这个不确定性，就是未来是什么样的情况，他有一种不可预测的一个不确定性，他带来很大的困惑，很大的失望。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给他讲话。那我们从经文看到说，罗德离开了亚伯兰以后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话，那个时候叫亚伯兰，还没改名叫亚伯拉罕。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那后边的几节经文就是观看神给他的应许，他怎么样去抓住神的应许，神给他所立的约。那这里边我们首先看举目是什么意思？举目实际上从经文来看，它就是抬起眼睛来，raise your eyes，那个放眼远眺可以看到很远。那这里边我们会看到的说，举目的意思是你要跳出你自身的环境，你拓宽你的视野，来提高你的境界。这是举目所带给我们的。那神要亚伯拉罕举目是要干嘛？是要他看到神给他的应许，并且抓住神的应许。因为后边那些话语里边都是神在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12章里边我们看到神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要他重新稳固或者重新的重温神所给他所立的约。玉群呢给了我一张 sticker 啊，让我贴到这个计算机的旁边，我每次打开的时候都能看到。它叫 Thinking Big。那 Thinking Big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翻译，但是我想了很久，一次想这个Thinking Big 的时候，我个人会觉得说中文的翻译，那个英文来讲，我们觉得在因为有这样的一本书了，它实际上就是说你的思想呢，从小可以到大，可以从 low 到 high，那让你的这个整个思想有个转变。在中文里边，我个人会觉得说，它大概应该翻译成一个叫做心怀大志，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所讲的，在媒体上讲的就是大的格局。就是你的格局要从小变到大，你的胸怀就变大了，所以我们的思想就可能从原来很小的就变成大的，从低的就变成高的。举目，那我们知道，实际上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实际上是要求做什么事情，就是通过一个透过这个现实的世界呢，你要投射出并领受一个属灵的世界。一个现实的世界和一个属灵的世界，通过你的眼目的不同，你的心境的不同，那你领受的就不同。我们看圣经所给给我们的两个例子，很重要的两个例子。第一个的时候，我们看出埃及记里边谈到了，当时还没有这个埃及人的这个以色列人还没有出埃及，待这个400年之后，那么他们这个埃及人就苦待他们，让他们做这个砖又不这个材料让他们自己去捡，量又不减，所以就苦待他们。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其实是在哀叹他的命苦。所以他们低头要捡草做激活虫的这个钻胚，那满眼都是干什么？满眼里记里里边所看到的就是被奴役、被虐待、被羞辱的命运，所以就开始抱怨开始向摩西抱怨，甚至抱怨神，所以心中就生了苦毒。那实际情况之下呢，这是一个现实的，他们面临的处境。那么实际上你怎么看待这个处境？你通过现实的处境，你能看到一个属灵的处境吗？或者能看到一个属灵的世界吗？ 我们看，其实如果以色列人真正的回顾他们在埃及的400年，那你会真正的感受到神的同在跟祝福，是他们多么大、多么强盛。他的人口从70多人，这又发展到多少？出埃及记的时候，大概60万的兵丁的话，差不多所有的人口加起来是200到260万人，70多个人。进埃及的时候，约瑟在的时候，所以埃及人开始害怕，法老开始害怕，说明他们要苦待他，甚至把他们这个后代的男童都要杀绝。这是一个现实。如果你真正的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属灵的世界的时候，那你想想看，你的心情，你会从一个灰心和失望当中，你会充满着一种喜乐和盼望，因为神是与以色列人同在的。如果当你一直是低着头看路的时候，当你低着头做工的时候，你心中永远看到的是怎么样被虐待，你怎么样的失望和灰心。但是你真的抬起头来，你回顾以往，神在你这个民族，在你过往当中所留给你的祝福，你的同在的时候，你心中就不会被眼前的这个难处所困惑。你心中就会喜乐和盼望，因为知道你的神是与你同在的。在圣经还有第二个例子，我们来看啊，以利沙的仆人。我们看，当神没有开以利沙仆人的眼睛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惧怕。哦，亚兰的兵马包围了所有的城市，所以他知道好像已经没有命可活了。这是他眼睛没打开，但是当眼睛打开的时候呢，他看见的是满山满野的有火车，这些火车火把都是神的天使天君在，比整个的亚兰的军队还要多。你看到，当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当我们举目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现实的环境当中看到一个属灵的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的仆人，他从惧怕，从心中无数，从没有安全感，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看到天使天军比敌人的还要多的时候，他就很镇定，心中就有数了。这就要告诉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需要学习举目观看，我们需要看到神的应许，并且要抓住神的应许。那么我们想在我们的这个经文里边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神亲自对亚伯兰讲话。那这个话语，我们也可以讲，可以用圣经的话亲自对我们讲。那如果我们作为教会的长老，我们作为教会的同工执事的时候，当弟兄姊妹在难处、在困惑、在需要一些帮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神的话对他讲，我们跟他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听取他们的处境，我们一起在祷告当中把他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带我们的弟兄姊妹在难处的弟兄姊妹能走出他们的处境，让他们的眼目能够抬起来，能够不被现实的一些的困境、一些的挫折、一些的挑战和危机所压倒。那这个亚伯拉罕有神跟他直接讲话，那么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遇到难处了，其实有教会的传道人、牧者，有教会的长老和同工来分享神的话语，同样要么换一个世界，要么换一个视觉，要把我们的眼睛能瞩目到我们的主身上。那在主的身上，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在基督里边，我们永远都有出路的。我们看亚伯拉罕已经举目这个神说他举目，他举目看到，马上就领受了神的心意、神的话语、神的安慰神的激励。重要的重复了是神给所立的约，也就是神的应许。那么亚伯拉罕领受了以后，不是领而不动，不是有感不动，有感而动。那么他要做什么呢？我们看接着。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搬了帐篷，就搬离了帐篷。 那这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知道帐篷呢是游牧民族住的家，是永远侧斜着，可以移动的。可是我们现在在北美来讲，我们像，中国人比较勤劳勇敢啊，我们慢慢的都会有自己的房子。我们的房子一般的来讲就不是可以移动的房子，那都是实体的房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实际上来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活多大的年纪，80岁、100岁，圣经在彼得前书2章11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都是客旅，是寄居者。你这个房子其实就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帐篷。”然后在灵后的5章1节里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愿知道这地上的帐篷越摧毁，越必得神的建造，不是人手建造，是在天上永存的房。”所以，我们只是在地上来讲，我们神量给我们的时间，量给我们的地界，我们的不断的移动，我们的帐篷。最终来讲，我们的住所不是在帐篷里边，不是在人所建造的地上的房屋里边，其实在天上，神为我们住，为我们准备好了那永存的房屋。那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帐篷呢，其实都在变异。啊，我们这些在美国的华人来讲，基本上是从各地迁移到美国，从学校呢迁移到工作的地方，而从一个公司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公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的。然后我们就基本上新屋子动工，我们就有了房子，有了车子，有了票子或者有了帽子，而后面有了老婆孩子。那这些，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在走在这个路上，或者我们现在已经都拥有这些。那分享我自己的帐篷的迁移。那我是从上海到了美国96年的时候，然后从一个工程师做了12年、13年的工程师，最后就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那这一路上来讲，其实有许多的有许多的挣扎，有许多的挫折，也有许多的神的恩典，神的同在。我在21年北爱牧的时候我的在 Iowa State 的时候，那个老弟兄他给我写了一句话。我告诉了他我要按摩的时候，他说 "Congratulations, I will call in tomorrow to witness your celebration。"因为那个时候是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在网络上，只有几个很特殊的人才到现场来。他这就 call in，通过 Zoom 来 call in。他又跟我说："弟兄，我当叫你牧师了，恭喜你蒙神拣选，我未经许可剪下了几个图像。"可以给这庄严的时刻做过纪念，愿主在你服侍的路上与你同在。这位弟兄在我服侍或者领受神的呼召跟他给我的托付的时候，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跟玉群呢给他回了一句话，就说妻子和我在心里很感激你，你们家是我真正服侍的起点，你是我属灵生命成长的前辈。陪伴者和见证者。十几年以前的时候，当我的工作也是最后一份工作，最后调到了这个或者找到了这个 Iowa State 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这份工作到底是不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不要去？我们很最后因为这个公司还是考虑到我没有回他给了 offer 没有回答的时候，最后给我谈了谈，我就跟他讲我要2地分居等等等，并且也没说什么，直接又加了10%几的这个薪水，几乎就看你要不要去接受。那我们打了电话给这个给了当地的这个中国的餐馆甚至美国的教会，说那边也没有教会的时候，结果是没有教会。就觉得我们可能不会这个，就是 take 这个 offer。结果后来一群就从一些途径里面找到了一个人，说你打个电话给这个弟兄，可能会有一些希望，那边可能是有教会的。后来我就打了电话给这个弟兄，那这个弟兄呢，接了电话以后呢，就哭了。那我相当很奇怪是为什么哭了？他说你让我把门关上啊，他是一个在公司里边是属于级别非常高的一个 类似于 VP 这样级别的一个人，因为他怕他的秘书在外边听到，跟我讲，他说教会呢，实际上我是8月1号去正式上班，到7月31号的时候呢，教会的一位主要的带领的弟兄要离开公司去中国，所以教会面临了一个没有一个能够带领教会的人。所以他们就祷告神，甚至进食祷告神，来求神给他们预备一个教会的带领者。所以当他知道我接到我的电话以后，他就一下子意识到说这是神听了他的祷告，是圣灵特别的感动。所以他说有这么的默契，31号他走，我8月1号接着就开始上任这份就是上任工作，那是神为预备的，为教会预备的。那其实我当时来讲，我并没那么多感动，但是我的弟兄是被感动的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那我就是可能根据他的感动，我也就接受了，然后就去了。那这十几个月里边，这个弟兄把他的家 open 说你就住在我的家里，使用所有的东西，你可以住 as long as you can。3个月，我住到他家里去。3个月没见到这个弟兄，当然他有特别的时间跟太太去了中国。他们家的电脑、他们家的抽屉都没有上锁，都是打开的，可以打开的。因为我有时候要打印一些的教会需要的一些的那个menu。那你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弟兄，真的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给我不仅是提供了帮助，更多的是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怎么样去对人？所以呢，我们讲说他是我属灵成长的一个前辈，还是一个陪伴者，也是见证者。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有蛮多这样的情况。你回顾起来的时候，有蛮多神通过一些的人，通过一些的事件，让你从中来知道神的同在和陪伴。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是一个客居的是客旅和寄居者。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挪移帐篷，来明白神的心意。在这5节经文的最后本，他挪移了帐篷以后呢，这里边讲亚伯兰挪移了帐篷以后，在希伯伦在希伯伦的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建了一座坛。这个图片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在1890年生产的，就是在圣经讲的亚伯拉罕所筑坛的那个曼利的橡树。这个照片，这是1890年的时候的一张照片。我们知道筑坛的话，其实就是用石头垒成一个方形的或者是圆形的，最后把祭物献到上面去。这样的是一个祭坛。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谈到了这个亚伯拉罕在这边筑了一座坛，是在希伯伦筑了一座坛。那实际上呢，这是亚伯拉罕筑的第三座坛。他的第一座坛是他刚刚从哈兰进入迦南的时候，耶和华跟他显现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他筑了一座坛。那第二座坛呢，是他这个在西边的波特利的时候呢，在那里也有为耶和华站了团。他那个地方是在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第二座坛。我们知道，在圣经经文里边，我们分享5节经文里谈的是第三座坛。其实亚伯兰还筑了第四座坛，很重要的一座坛，第四座坛是在这个摩利亚山里边。在那座坛上，他献上了他的独生子以撒。在那座坛上，才把他在圣经里边提升为属灵的信心的伟人。这是他住的第一座的坛。我们知道这个摩利亚山的话，这是所罗门建圣殿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哥哥他的那个十字架上也在这个山的附近。祭坛是什么？祭坛是耶和华显现，是神向我们显现讲话的地方，是人跟神交通的地方。那祭坛是什么呢？在旧约里边，是献祭的人带着畜生啊，不管是羊啊、牛啊、鸽子啊、斑鸠啊，是交给祭司去献上祭坛，是要恢复人跟神的关系。是人犯了罪之后，我们知道神是圣洁公义的，他不可能跟罪连在一起，所以呢，神跟人之间关系因为罪的问题割裂了。那要恢复人跟神的关系，去通过献祭这样的方式，在旧约里面。那在新约的时候，恩典的时候，耶稣已经当成活祭，已经当成那个被杀的羔羊，在十字架上献上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恩典时代。我们再不需要献祭，我们不需要建一个石头的筑的台子。我们不需要把一些活的生命的、有血的生命去献上去，但是我们需要献祭，是把我们自己献上，并且是活祭。因为主的恩典，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需要回应这样的恩典，然后我们这个活祭才是真正中喜悦的，不是我们像旧约的那个时候啊，我们献那么多的祭。是恢复神，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我们的恩典。我们的恩典当中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献上，来回应神所对我们所付出的，把他的儿子放在祭坛上，来成就我们的盼望，成就我们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筑信仰的祭坛，我们学习要献上活祭。要过一个敬畏的、有神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新的一年里面，到2024年里边，我们要献上第一份祭是什么？我们在祭坛上献上第一份祭是什么？每天呢，我们与主独处10分钟，这是要献给神的第一份祭品。10分钟，一天的时间不是很长的，但是如果每天我们能献出10分钟给我们的主，我们把它当成一种的祭坛上的献祭。我们给我们。自己提出一个要求来，每一天安静独处在主的面前10分钟。圣经里在诗篇第一篇中，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我们这棵树是要与生命的源头连接，来支取我们生长。我们绿叶或者结果子所需要的酱汁，需要的营养。如果我们这棵树不是经常可以我与生命的源头连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叶子会枯干的，我们可能是不结果子的。当我们时常的能够安静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就与生命的源头连接起来，在你的家庭当中。人际关系当中、工作当中，甚至在教会的服侍当中，你已经把你的爱都耗光了，你已经无法再接纳你已经无法再宽容了，你已经没有心中没有爱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回到主的里边，回到基督的里边，来与生命的源头连接，重新的充电。重新的补充，让神的爱 包容、接纳，回到你的心里，回到你的身上，重新的走到营外去，面对世界的考验、碰撞。安静读书现在很重要。我们现在实际上是非常的忙碌，每天都很忙碌。即使我们不忙碌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把时间和精力就放在电脑和媒体的网络当中。并我面对的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是一个浮躁的世界。我们面临了很多繁琐的家务和人际的关系。我们可能现在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安静在主的面前，去跟主有淡出的时间。或许我们只有在准备主日学的时候，准备讲道的时候，我们在看神的话语，在读神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真正的安静在主的面前，从我们的忙碌当中，从这个世界的困惑当中。甚至从我们的焦虑和没有安全感当中，看一看，是不是我们能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比这些物所起的作用更好，能除去我们心中的一些的焦虑、犹豫、一些的不安全感、一些没有方向的。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失眠，这些是非常好的操练。所以你在主的里边的时候，其实你就会享受到他的遮盖、他的保护和他的祝福。你可以避免学习，放纵心，享受曼内的生活，渴慕主的声音。你也可以能经常听到主的声音。你是就是在过一个健康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生活。Read the Bible, pray，享受主的创造，这些都是可以在安静当中来好好的享受。在雅各书当中有一段的话说：“我昧着我的心腹，那是关锁的园，紧闭的井。”封闭的源泉，那关锁的源、紧闭的井、封闭源指是什么？实际上，这是心腹对新郎说的。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关锁的源、紧闭的井和封闭的源泉，这些都是指着他的内心，而他的内心是要与这个世界隔绝的，但是他的内心是要对着新郎开放的。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新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是让他来欣赏，让他来修剪，让他来饮水解渴，来引让他来沐浴享受。我们的心跟世界隔绝，是为了对我们的主打开来。我们在2024年的祭坛上的第二份献祭，我希望大家能一起来操练。就是多说造就人的话，建造和睦的家庭跟合一的教会。人都拥有安全，都想被尊重，都想在充满爱与温暖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好好的建造我们的小家庭，我们也建造我们的大家庭。在这里边啊，有的人会挑战说，圣经里讲的话。我们是要为有爱心所重置化，所以在一些特别的情况，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喜欢用这句话讲一些话，让别人受到伤害。我们来看，用爱心所重置化，它的原文的直接解释是唯有在爱里持守经真理，也就是说，你是在爱里边来坚守真理。或者说，你不是因为你被冒犯、被得罪，而后你就开始发泄你的血气、你的脾气，用非常粗暴的话语去伤害别人。 因为你的借口是要爱心所重置化，你的重置化其实是在发泄你的血气，所以这里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句话我们应该如何去用？在圣经里边还有14节之后，在4章的19节还有一句话，对这句话来讲是一句非常好的一个凭空。我们待会来分享，因为弟兄姊妹在谈这句话，还加了另外一句话，是在加拉太书里边第1章第4节说：“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我仍旧讨人的喜欢吗？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这是两句话混在一起，很多是为自己的辩护。为什么？为我们自己的血气，为我们讲的一些粗暴的话、伤害别人的话来辩护。很喜欢用这两节的经文，所以我提醒，就是我们在看待圣经、在用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全面的来看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我们来看。14节之后也是在同一章里边，以弗所书4章29节说，污秽的话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污秽的话语，我相信这里边并不是指我们现在讲的 dirty word，是脏话、黄色的话语或者怎么样，它是指腥臭的意思。这是原文讲。那怎么解释这句话呢？那后边就有很好的解释。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那就不是污秽的言语，要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你只是在讲说，我要在爱心里说重置话，那你想信说，污秽的话一句不可出，就是不造就人的话，你一句话也不要出口。这是圣经保罗在同一章节里边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再来看雅各书。1章26节讲的，原有人自以为谦从，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谦从是虚的。你的谦从是真的还是虚的？这里边讲，如果你不勒住你的舌头，你随便来发泄你的怒气，尤其是你的被冒犯的时候，当你的主意、你的思想被接纳的时候，你就开始发泄血气。那这个时候，他来讲的，牵涉到是你的虔诚是真的，是假的，还是虚的？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所以，我们祷告神主要赐下我们当讲的话，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要圣灵来做这个有这样的作为，在我们内心里边，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膏油，能够润滑，能够这个。在家庭的人际关系，在教会的人际关系当中，能够有个润滑的作用，能够带出喜乐和盼望。所以我们在2024年里边的新的一年里边，我们愿大家有这样的操练，要多说祝福、造就人的好话、使人和睦的话、体贴令人感动的话、给人盼望、使人重新得力的话，多说肯定、安慰、鼓励、赞美人的话。魔鬼要打击教会的时候，掠夺我们是从我们的舌头开始，是从家庭开始。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啊！这里边我谈到，我们在家里是要避免一些诅咒的话语。这里边我一再的，或者是经常的会听到一些夫妻来到传道人面前所谈到对孩子教育方面的时候，我们经常带入我们。在原生家庭，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里边所接受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也传承下来。我们经常会这样，因为我的父亲是对我是个军人的父亲，对我这样经常会这样讲这话啊，你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你太笨，你太蠢，你有病，你是败家子。这些话是非常有伤害，这是不造就，毕竟这是咒诅性，我们要避免。包括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包括对我们的配偶，也包括对我们的同工，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避开说这些咒诅性的话语，因为这是魔鬼的诡计，是要打击教会，要打击家庭的。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的能量空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当我们积极往上的正能量呢占多数的时候。当一个教会里边是充满了一个正能量的时候，包括是一个家庭，那实际上它负的能量就会自然的降低或者是被压缩。 这是生命成长，或者这是一种属灵成长的，是一种动态的原则。圣经里也给我们一个验证，在约翰福音3章30节讲说：“他必兴旺，我必衰落。”如果让神的话语，如果让主的生命，如果让圣灵的作为要感动在我们内心里边，能够不断的去发挥它的作用的时候，让它占的空间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那个老亚当的生命就会越来越衰落，我们就会去领受神的心意。活出神的心意，成为我们家庭，也成为我们自己，也成为我们小组跟教会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学习筑信仰的祭坛，要学习献上活祭，要操练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是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的。举目往东西南北观看，在硬核的环境当中，学习抬起头来。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要明白，亚伯拉罕要迁移他的帐篷。我们其实在地上，不管多少年，我们都是客旅跟寄居者。我们要学习不断的挪移帐篷，看神怎么使用我们。然后我们需要献上活祭，要过一个真正的有信仰的生活，有神的生活。要筑祭坛。今天跟大家讲的是两个祭坛。第一，我们需要每天，或者说我们操练学习，每天拿10分钟来与主亲近，安静在主的面前。第二，操练要多说造就人的话，鼓励、肯定、赞美人的话，而不要说咒诅的话。这是我们的新的一年2024年对大家的劝勉，或者对大家献上自己为活祭的一种操练。好，我们今天的逐日信息到这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话语真的是宝贵而又真实。主，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也开始操练。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神对他直接的说哦，你要举目往东西南北观看。其实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有需要的，我们周围的人。我们都可以把神的话语传递出去。主真的是在我们新的一年里边，就像过去一年一样，你同样的同在，你的祝福和保护与我们家庭、与我们个人、与我们教会同在，赐下你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